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》，请看第115句：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；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污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是以不诱于欲，不恐于匪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轻侧。夫是之谓成君子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8《孙卿子》，孙卿子也就是荀子。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，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。这个贵啊，就是尊重。君子能为可贵，君子能做出值得人尊重的事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，但是不能让别人必定尊重自己。这句话提醒我们呢，君子人都是从根本上求。大学上说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这个财富啊，地位啊，身份啊，名声啊，人尊不尊重自己啊，等等，都是外在的枝叶花果。那它的根本在哪里呢？根本在一个人深厚的德行。所以我们希望别人尊敬自己，一定要做出值得人尊重的行为，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。那么这个呢，才是受人尊重的根本。而且即使已经做出了值得人尊重的事，人家却不尊重自己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成为挂碍。这句话呢，告诉我们啊，君子是处处要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而且他处事豁达，但求无愧我心。即使我们自己呢，已经做得十全十美了，但是很多人呢，他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别人的行为。所以即使啊，自己有德行，有学问，但是在别人看来呢，哎，都会被曲解，被误解，这也是正常的。那么我们很多的烦恼，都是因为来自于太重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。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味，说别人做的对不对啊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啊，自己一定要做对。不能够因为别人的过恶而丧失了自己的美德。如果因为别人不尊重自己，自己呢，就升起抱怨，升起愤愤不平，那么我们这个心呢，已经住在贪嗔痴之中了，已经丢失了自己的德行。所以你看，君子人处处要求自己，把一切境缘外在的人事物啊，都看作是提升自己的机会，都是给自己考试的场所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时时能够欢喜，时时愿意接受考试。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。一个人能够做出值得别人信任的行为，但是啊，不能够要求别人必定信任自己。在汉代的时候， 有一个人叫刘宽，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呢，就知道这一个人非常的宽厚，确实啊，他的修养是历史上有名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刘宽坐牛车啊外出，结果半路上碰到一个人，他说自己的牛丢了，非要看一看刘宽的牛啊是不是自己的。结果他越看越觉得刘宽的牛是自己家的，因而就怀疑刘宽偷了他的牛。你看，遇到这样无缘无故的冤枉，一般人呢可能都火冒三丈了，而刘宽还是当时的地方官。但是刘宽呢却一句话也没说，居然就从牛车上跳了下来，把这个牛啊送给了这个人，自己直接往回走回去了。结果没多久啊，那个丢了牛的人呢，哎，找到了自己的牛，又牵着刘宽的牛来上门道歉，说自己的牛找到了，白白的误会了他，实在是对不起。而且啊，刘宽怎么样处罚他，他都接受。刘宽怎么做的呢？刘宽就对他说啊，说这个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认错了也是难免的，还要麻烦您亲自把牛送回来，还有什么好责罚的呢？你看一看啊，刘宽的这一番举动，还有他的言辞，非常的大度，结果呢，感化了这一个人，让街坊邻居听了之后啊，也非常的佩服刘宽。所以一个人做错了事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而这个时候你不去责怪他，而能够换位思考，能够宽容他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更加让人佩服。俗话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持续不断的都是做诚信的行为，那么天长日久啊，总有一天是会被人信任和理解的。所以别人不信任自己呢，自己也不要挂碍，不要放在心上。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彼此啊沟通的少，不够了解所导致的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现在社会呢，确实存在着信心危机。信心危机的表现就是啊，听到别人做好事就不相信，就怀疑；听到别人做坏事就信以为真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信任危机存在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自信。像我们以前经常讲到，说曾国藩啊，可以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。很多人听了这一句话，都是半信半疑，甚至是啊，根本就不相信。那我们既没有读曾国藩的家书，也没有了解曾国藩的为人，看他的传记，我们就可以对他不取公家一文钱的行为提出质疑，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不占公家的一文钱便宜。因为没有自信，所以听别人做出这样的行为，才会去怀疑，才会去诽谤。所以我们在现在社会啊，做好事实在是太难了。难在何处呢？因为整个社会已经三五代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了，不再奉行仁义礼智信，不再追求五伦八德。帮助别人呢，都是有目的的，对别人有一点好处，是希望别人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。 都是以利害之心、功利之心在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。结果突然有一个人来了，说我要无私无求地帮助你，而且不求回报，什么都是免费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被人怀疑他是不是图名啊，他不是，是不是图取更大的其他的利益呀，别有用心呀。所以你看古人说呀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没有接受圣贤教诲熏陶的人。这样的人虽然不在少数，但是并不代表啊，没有人以天下的兴亡为己任。那我们读古书呢，也同样读到像范仲淹先生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文天祥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位卑未敢忘忧国。还有林则徐先生啊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。顾炎武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。诸葛亮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。那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名人。那还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读书人，他们都有这种志在天下、襟怀天下的胸怀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圣贤教育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培养了浩然正气。孟子说的什么是大丈夫呢？大丈夫就是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这个就是我们古人所崇尚的理想人格。那么古人他的成长呢，是在这种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都是志在圣贤，每一个读书人成不了圣贤呢，也能够成为君子。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啊，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，把自己的文化呀，批判的体无完肤，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自信心，还有盲目的崇洋媚外，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、利己主义、个人主义的影响，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，潜移默化的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，那就是人人都是自私自利，想方设法的以权谋私。在前些年的时候啊，人人都是以损公肥私为耻，而在这几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是以能够占公家的便宜为荣，能够更大的使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而沾沾自喜。那么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一种风气。那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就是为了让社会风气扭转，就是为了承传圣贤文化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天下太平。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相信呢？所以啊，我们做了值得人信任的事，但是不被人信任，这也是正常的。特别呢，在现代社会啊，还有一个最麻烦的问题，那就是社会媒体、大众传播媒介，每一天呢，都报道那些负面的新闻。比如说啊，有一个说法栏目，经常说， 今天这个母亲没有人照顾了，被送到火车站了。明天兄弟因为一点点遗产吵上了法庭。后天儿子呢和父亲起了争讼。那么当越来越多这样的新闻报道栏目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的时候，给大众一个错觉，好像我们的社会啊，除了利益啊，除了功利呢，就没有恩义、情义和道义了。这些现象是正常的。儿子不孝养父母，儿子把父亲告上了法庭，我们看得多了。那么那一个还能够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会怎么想呢？那你看啊，现在天下的人都是这样的，我还能够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，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我是一个孝子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人，你不孝顺父母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很无辜啊，他说我很孝顺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孝顺呢？为什么他不觉得自己不孝顺？因为他的标准错了。他是按照我们现在世俗大众的标准，和那些打爹骂娘、不赡养父母的人相比，他当然是一个孝子了。但是我们读一读《论语》呢，孔老夫子说呀，今之孝者，是为能养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告诉我们，赡养父母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如果仅仅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，那就和狗啊和马区别不开来了。所以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心，必须呀，要尊敬父母，还要养父母之心，做到父母为其疾之忧。你的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，不必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。另外一个弟子来问孔子什么是孝，孔老夫子说，色难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了。有好东西让父母先吃，父母有事情就去代劳，难道这就是尽到了孝道了吗？言外之意，这远远还不够孝顺。所以呀，《礼记》上说，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余色，有余色者必有婉容。一个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，对父母说话的时候，一定是柔声下气，余色婉容，这才是一个孝子的表现。所以你看看，按照这些标准去衡量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有多少人能被称得上是孝子呢？所以人不学不知道，人不学不知义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要学习《弟子规》，学习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学习《十善业道经》呢？因为这是做人的标准，这些标准都达不到，做人是不合格的。所以呀，孟子说，人之有道也，饱食暖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说呢，如果人吃饱了饭，穿暖了衣服，过上了安逸的生活，但是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这个时候人就堕落的离禽兽不远了。所以呢，社会媒体像电视啊、 网络啊、广播呀、报纸啊、杂志啊等等，都应该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，都应该秉持引恶扬善的原则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经常把那些错误的恶人恶事报道出来，这个对社会风气的引导是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我们社会啊失去信任的，导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。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、德行，成为足以担当重任的人才，但是呢，不能使人一定重用自己。为什么不能使人重用自己呢？别人能不能重用自己啊？第一，得看他自己是不是有识人之才；第二，他是不是有嫉贤妒能之心。如果一个人很有能力，很有德行，确实德才兼备，但是啊，没有人认识他，也没有人呢愿意用他，那他也不能够得以施展。像孔老夫子一生呢，还会有怀才不遇的这种问题。但是孔老夫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孔老夫子表现的态度是啊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即使我有德行，有能力，别人都不认识自己，但是我也没有任何怨恨、愠怒的表现，这不也是一个君子人的行持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，人家了解他、任用他，他就尽心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十全十美。用古人所说的话呢，就是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平时积累了才能和德行，从根本上求。那别人不了解他，不任用他呢？他是舍之则藏，自己啊，也是乐在道中，不挂碍，不强求，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。像孟子也说呀，进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进退都是缘分所导致的，但是无论是进是退呢，自己都是乐在其中。那么人之所以还有抱怨的情绪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一个人修行呢，可以从我们的烦恼之中体会一下我们最放不下的是什么。我们有什么烦恼呢？我们有担忧，有抱怨，有恐惧，有嗔怒，有难受。哎，当我们陷入这些情绪的时候，有这些烦恼的时候，我们不妨静下心来，仔细反省一下，自己在为什么事而心生烦恼。你能够观察呀，反省，你就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。自己有能力不被用，我们就心生烦恼，原因何在呢？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放下名利之心，还有好名之心，所以不被人家重视，自己就不欢喜，就多烦恼。 事实上啊，当我们没有被重用而心生烦恼的时候，说明我们自己也不是可以扛大任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假如我们感觉啊，好像重大的责任都不到自己身上来，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君子的心态还没有培养起来。假如真的让我们扛大任了，担责任了，我们有一堆的烦恼，反而会制造团体的麻烦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一个能担大任的人，一定有很强的忍辱的能力，必须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。否则的话呢，扛了大任，但是动不动就心生烦恼，还要领导啊，经常来调整我们的心态，安慰我们，甚至我们一任性就不干了，这不是给人添乱吗？所以我们从这里体会到啊，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，他必须有一个能力，那就是能够忍辱。所以中国人呢，有很多的成语都说得特别好，你看忍辱负重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不能够忍辱，你就不能够担当大任。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不忍怎么能行呢？不忍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君子耻不羞，不耻见污。君子羞耻的是自己没有努力修养品德，没有真正的德行，而不以别人羞辱自己而羞耻。甚至呢，对于别人的羞辱，不仅不会难过，还把它当成提升自己的机会，考验自己的场所，能够啊，在这个场合中呢，不断的考试。那么能够在这些考试中关关都通过，说明我们的德行啊，一天比一天更提升，境界呢，也一天比一天的更提升。像在唐朝啊，有一个宰相叫娄师德，他的心胸极大，气量啊超过一般的人。你看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啊，越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人，他的心量也必须啊越广大。曾经有一个人告诉他说，有一个缺乏教养的无知者指着名辱骂你。娄师德听了之后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啊，天下之大，怎么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呢？但是这个人仍然替他鸣不平，再一次的去告诉他说，哎，那一个人指着名的骂你。那么娄公怎么说的呢？娄公说啊，你对我说他骂我，这是重复骂我，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有一天啊，他上朝，因为身体很肥胖，行走迟缓。有一个官员看了之后就说，娄公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娄公听了之后笑着说，我不像庄稼人，谁应当是呢？哈，仍然没有嗔心。他的弟弟啊，要去做代州刺史，临行之前向他来告别。娄公告诉弟弟说， 我们兄弟受到国家的大恩，官位过分的隆盛，必然为一般人所记恨。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儿呢？他的弟弟也很难得啊。弟弟说，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，我自己擦去完事儿，请哥哥不要担心。意思是说，我不会和人去作对，不会和人产生矛盾。结果没想到娄公严肃地说，别人唾在你脸上是恨你，你把这个唾沫给擦去了，是驳回了他的怒气，会使他更加愤怒。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唾面自干，你应该笑脸接受他的唾面，这才是处理满盈正确的方法。你看看这个娄师德的心胸啊，有多么的宽广。他教导他的弟弟啊，要能够忍辱。娄公深受皇帝信任，满朝文武无人敢比。他不仅不高傲自大，反而更加谦虚谨慎。凡是遇到别人攻击诽谤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反省自责，好像无地自容似的。他常说，别人对自己无理攻击，其中必然有他的道理，对此不去计较，不仅仅是培养自己的气量，也是为了避免灾祸。这就是君子所以三省的原因，每一次多次反省自己的原因所在啊。你看看古人呢，他是这样的面对别人的侮辱。所以君子啊，以什么为羞耻呢？以自己没有真才实德而羞耻，不是以别人侮辱自己而羞耻。那么在《了凡四训》当中还说呢，说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咒发。当别人羞辱自己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给我们送福报来了。如果他的侮辱不是事实，你看人没有什么过失，没有什么罪过，但是呢还被人呢诽谤，横批恶名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给他的子孙积下了阴德，他的子孙突然之间就发达起来了。所以说啊，人欠你的，天会还你。因果定律啊，丝毫不爽。那么你知道了这一个因果事实，被人家侮辱，不仅不觉得羞耻，不觉得难过，还会啊欢喜的接受，因为人家是送福来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能够培养起这样一种的处事态度，那就能够体会到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，在一切境缘中啊，都能够如如不动。所以人家批评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能够有这样的心境，那我们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就不会有烦恼了。人心里还会感到难受，往往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。特别是当别人说我们坏话的时候，误会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着去辩解，甚至还会愤愤不平，难过好几天。究其原因呢，根本还在于有一个我没有放下。因为有这一个我在， 所以才有我被诽谤，我被指责，我被冤枉，我被误解。所以根源在于哪儿呢？根源就是因为没有放下我，没有放下我，才会有我贪、我嗔、我痴、我慢。我们读《论语》啊，看到《论语》上有一句话说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为什么君子人能够做到坦坦荡荡呢？君子人他总是想着助人为乐，成人之美，他的心中没有自私自利，他的我很淡薄，所以总是处于一种欢欣喜悦的精神状态。而为什么小人长戚戚呢？这个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考虑的是我的需要，我的感受，自私自利。所以啊，为了我的利益啊，和人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，甚至还想方设法的谋算别人。这是小人之所以忧戚郁郁寡欢的原因所在。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难受了，就要提醒自己，这是我们心地修养的功夫还不够，还不到家。君子应该是无入而不自得，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很自在的。那么如何把这个我放下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常常想着怎么样做才能真正利益到身边的人，怎么样能去关爱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你立刻就能够转烦恼为智慧。下面讲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。一个君子人羞耻的是自己没有做出诚信的行为，而不以不被人家信任而感觉到羞耻难过。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，羞耻自己没有才能德行来担当大任，不以不被任用而感到羞耻。在《论语》上也说啊，一个君子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，不患莫己之，求未可知也。这句话告诉我们呢，做君子人处处都要回到根本，要从根本上求，你才会少很多的烦恼。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个好的位置，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应该担心的是，我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，提升什么样的德行，可以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于社会。不患莫己之，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，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自己。应该追求那一个足以使你的名声显扬，而且能够给人带来真实利益、垂范后世的德行和能力。这个名啊，其实都是虚名。即使啊，一个人外在的名声很大，但是呢，不能调伏自己的烦恼，不能有真才实德，利益社会，那些名啊，全都是虚的，没有用处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还因为别人尊重赞叹而沾沾自喜，说明我们自己内心不够充实，还把别人的看法哎放得很重，放在心上。这也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内在的法喜。像我们看到呢，社会上有很多暴发户， 暴发户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买名牌儿。你看和人介绍的时候，我这个西服是什么牌子的？我这个裤子是什么牌子的？我拿这个包是什么牌子的？我这个皮鞋是什么牌子的？我穿这个袜子是什么牌子的？腰带是什么牌子的？眼镜是什么牌子的？一伸出来，胳膊，我这个表是什么牌子的？看介绍了一圈啊，只有一个人没有介绍，那就是最不值钱的，就是自己。因为自己没有内在的自信，所以才靠这些外在的装扮提升自己的声望，希望因此啊受人尊重啊。所以你看，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贡啊，孔老夫子的弟子呢，穿着破棉袄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在一起。没有什么感到不好意思的，为什么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因为他有内在的信心，他底气十足，他的学问道德非常的高，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提升自己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后面说啊，是以不诱于欲。不恐于匪，君子不会被这些虚名虚誉所诱惑。他很知道自己做事的目的，不是来求名闻利养的，而是来求利益大众、帮助有缘众生的。而且呢，名不副实，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像《了凡四训》上说啊，士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，多有其祸呀。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但是名不副实，古人也把它称为德不配位，德行和你的位置，名声和你的实德。不相符合，不相匹配，就多有意想不到的、突如其来的灾祸。我们看了这句话呢，也非常的感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很多人呢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想方设法的制造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，比如说假文凭，本来自己没有这个经历。哎，冒充有这一个经历，到处大肆宣扬自己，让别人恭敬尊重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求得名闻利养。结果呢，哎，被记者发现了，最后啊，身败名裂呀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从根本上求。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，提升自己能力，要做到实至名归。这个名啊，也和财富一样，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。财多好不好呢？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，财多当然好，因为它可以用在正确的地方。这个名声也是如此。一个人名声大好不好呢？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看你用这个名去干什么。大学上说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这个呢，主要是指古代的国君，因为这个国君呢，说了一句有利于社会的话，正确的引导，整个社会风气向善。如果他说了一句错误的话，给了社会一个错误的引导，那整个社会风气啊也被他给带坏了。那么现在社会啊，随着大众媒体的发达，这个名人效应啊非常的厉害， 那么一个名人说一句话会影响很多人，它的效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呢给扩大了好多倍。如果他说对了一句话，给社会大众一个正确的引导，正确的提醒，正确的教育，那呀也是利益了无量的人。如果他说错了一句话，那造成的危害啊也是极大的，所以不能够不谨慎。不恐于匪，不因为别人的侮辱诽谤而恐惧担心或者难过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啊，你看这个大众传播媒体很发达，一个人呢出了名之后难免招人嫉妒障碍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制造谣言、恶意攻击都出来了。那么对于这种侮辱诽谤，在了凡四训上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？闻谤而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。如果一个人听到了诽谤而不发怒，当作没有这一回事儿，那么即使啊这个诽谤的谗言啊就像火焰一样熏到天空上去了，但是就像举火焚空，烧不着什么东西，因为你不在意它，它对你就没有伤害，终将自息。你不理他，他说着说着说累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他就不说了。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利变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如果你听到别人的诽谤、侮辱、误解，就生气了，愤愤不平了，即使你很巧妙的去辨别，为自己争辩辩解，这就如同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，越辩越辩不清楚，还让自己呢烦恼重重，不得解脱。下面讲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清策，服事之谓成君子。率就是顺着、循着、遵循正道去做，端正自身，都是关照自己有没有跟道德经典相应。不为物清测，不为这些外物境缘，当然也包括种种的物欲动摇他的心。所以古人呢，寺院里有大雄宝殿，这个大雄宝殿里供奉的是大英雄。什么样的人被称为大英雄呢？在中国人看来啊，不是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能够称为大英雄，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克除自己的不良嗜好欲望的人才称为大英雄。所以你看大雄宝殿里供奉的全都是克除了自己种种烦恼的人，与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都是能够看破放下的人。当然呢比这些呢要多得多，这些都是刚刚入门的粗浅的功夫。财色名利啊，自私自利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些都放下，在圣学上才刚刚入门，才入小学一年级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成为大英雄实在是不容易。以上这些修养都做到了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。所以成为真正的君子啊，实在说非常的不容易，必须能够做到八风吹不动。 遇到任何境界，心都不动。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呢，确实是无欲则刚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而人之所以会被境界所转，根本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，太在乎自己了。如果把我给放下，那些贪嗔痴慢的习气就不再起作用了。所以学做君子，首先要学习放下自我，能够提起时时为对方着想的存心。特别是当领导者的人，要时时刻刻为团体、为国家、为社会，甚至是为天下着想。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呢，也要能够提醒自己，随时随地都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好榜样，这样自己的心才能够常常稳得住，不被境缘所转，不能够做坏样子、坏榜样给别人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句，116句，荣辱之责，在乎己而不在乎人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40《韩子》。招致光荣或侮辱的责任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这句话的意义啊很深。一个人一生荣辱、成败、吉凶、祸福的责任都在自己的身上，不在他人。在《诗经》上说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《书经》上也说，做善降之百祥，做不善降之百殃。所以人生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上呢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人生的吉凶祸福都是自己肯积德行善还是作恶所感召的。那么在孟子上也有一句话呀，他说，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。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，所以才让别人来侮辱。那明白了这一个道理啊，对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起心动念都要小心谨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荣是辱都是自己的心念行为所感召的。像晏子呢，曾经出使楚国，这个楚国也是一个大国，结果晏子走到门口啊，这个楚国迎宾的人他不开大门，在大门的旁边啊开了一个小门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啊，晏子他的身材很矮，所以呢就故意开一个小门想侮辱他。那么动了这个侮辱别人的念头，最后谁受侮辱呢？这里说啊，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。我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呢去观察，这个经典上的话呀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，确实也是金玉良言，它提醒我们要提起理智，不要做错事。那么晏子啊走到门口，他不进去，他说呀，出使一个大国要走大门，出使狗国才走狗门。 意思是说，你如果让我从这个狗门走进去，那我就是进入狗国了。那接待的人怎么还敢让他走这个小门呢？赶紧开了个大门，哎，请他进来。进了大门，到了楚王那里，楚王看着他说："你们楚国没有人可派了吗？"意思是说，怎么派了这么矮的一个人来了？晏子怎么回答呢？晏子说啊，禀大王，我们齐国有几百条街，我们的老百姓的袖子挥起来，把太阳都能够遮到，太阳都看不到了。擦汗的时候，如果每一个人擦汗呢，都像下雨一样，走路啊，肩膀碰着肩膀，脚跟儿碰着脚跟儿。怎么说我们齐国没人呢？多的是。这段话呢，用文言文呢说得很精彩，也很简洁，叫"张袂成阴，挥汗成雨，比肩髻肿"。这个"袂"呢，就是衣袖。张袂就是把这个衣袖张开。就成阴，变成阴天了，能够把太阳都遮住了，人多得不得了。挥汗成雨，你看大家呀，把这个汗，哎，一擦，就像下雨那么多。比肩，就是肩和肩挨在一起。髻肿，髻就是相续，肿就是脚后跟儿，那个脚和脚跟儿都碰到一起了。这个话呢，就是形容人呢多得不得了。那楚王就问了，既然你们国家这么多的人，为什么派你来了呢？晏子怎么回答呢？晏子说啊，我们国家派人都是有讲究的，贤德的国家就派贤德的人去，不孝的国家就派不贤德的人去，我自己很差，很不贤德，所以才来到了楚国。所以你这个楚王看看旁边的人呢，哎，没话可说了。所以你跟那个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，可不能随便开玩笑，否则是自取其辱。但是呢，这个楚王还是不肯罢休，在招待晏子的时候啊。特意安排了一个官吏，带了一个小偷。这个小偷呢，是齐国的小偷。这个齐国人在楚国偷了东西，就故意把他带进来。结果呢，这个楚王就问了，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啊？说偷盗。哪里人？他说是齐国人。这个楚王看了看晏子，就说了。怎么你们齐国人都会偷东西啊？晏子怎么回答呢？晏子就跟楚王说啊，橘子长在淮河以南叫橘子，长在淮河以北就叫稚子，它们的外观看起来完全一样，那从叶子啊、果实你都分不出来，但是橘子和稚。吃起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的水土不同，淮河南北的水土不一样，所以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同。这个老百姓呢，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东西，结果到了楚国之后就学会了偷东西，这是因为水土不好。才染上了这个恶习，所以你看呢，这个楚王啊，多次自取其辱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自己首先有想侮辱别人的念头，所以这里讲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。那么从这个例子中啊，就提醒我们要恭敬一切人。 不要对人有丝毫的傲慢，更不能够还想着去挖苦别人、嘲讽别人、侮辱别人。如果有这个念头呢，一定呢，这个侮辱会回到自己的身上。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，还是提醒我们啊，人的命运能否改变，命运的好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所以人要为自己的命运、自己的境缘负100%的责任。像《了凡四训》上就说呢，说世间啊，想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想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好的境缘和不好的境缘呢？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、自己的德行所感召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或者自己的福报不够大，或者自己的心量不够大。总之呢，要为自己的人际关系、自己的环境、自己的状态负100%的责任。所以这个命运呢，确实是有，但是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。这个加减乘除就是我们做了善事还是做了恶事。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善事，利益了别人，我这个命运就加了；如果做了一件恶事，损害了别人，这个命运就减了；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大善事，利益了很多人，这个命运就成了；如果我们做了大恶事，损害了很多人，命运就除了。所以古人讲要现世报，现世报应啊，就是这个人当生做了极大的善或者是极大的恶，所以在一生啊还没有过，在晚年的时候报应现前。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再去怨天尤人。比如说你的领导不好，他做了很多事情不公平不对，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发展呢？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福报呢？当然不会啊。你遇到好的领导，你能够做到军人臣忠，这个不算难得。当你遇到不好的领导，你还能够至死尽忠，那才是你真正的德行。《弟子规》上说，亲憎我，孝方贤。这句话不仅仅直指父子之间的关系啊，在五伦关系之中都适用。所以当领导做得不好，处处刁难你、为难你的时候，你还能对他很尊敬，这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呀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人烦恼出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处理五伦关系的时候，都是觉得对方不好，对方不好，我们就抱怨、就委屈、就难过，甚至跟他对立了。事实上啊，当我们自己不能够正己化人的时候，在处理五伦关系中不能敦伦尽分的时候，都是去看别人不好、说对方不对的时候，我们这颗心已经是在堕落了，已经住在贪嗔痴里边了。你看，你抱怨、你难过、你感觉到委屈、愤愤不平，这不是嗔心吗？修学是什么呢？修正自己的贪嗔痴。但是我们指责别人、愤愤不平，就很难把自己做好了。那么这个态度发展出来， 那不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各相则天翻地覆吗？矛盾不仅不能够化解，反而还是越演越烈了。伊斯兰教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感人，接济与我断交的人，照顾与我绝情的人，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，这个才叫大爱，这个才叫真爱，这个才与真心相应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修行，修什么呢？就是学会用真心，真心就是不变的爱心，不是因为对方态度对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呢，就转变对他的态度，他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就对他不好，这就变成交易了，这叫利益交换，那不叫真心。真心是什么呢？无论别人怎么样对我，我都一如既往的用爱心来帮助他，来提升他，来成就他，这个才叫真心。所以我们对人好不是讲条件的，该尽的本分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到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我们的智慧福报掌握在自己的心地，不是由别人决定的。所以别人越是对我们不好，领导越是为难我们，不理解我们，我们越是对他能够报之以德，你越是给自己积福报，久而久之也越能够感化别人。所以该是你的呀，你逃都逃不掉，不该是你的呀，你争也争不来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你就会从根本上去努力。从哪里去努力呢？从种自己的福田来努力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古人告诉我们呢，回报最丰厚的福田有三种。第一种就是恩田，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，饮水思源，这就是给自己培植大福报。所以一个人即使事业很成功很辉煌，但是不孝敬父母，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人必败无疑。敬田，对一切人都有恭敬心，能够自卑而尊人，能够谦虚待人，这也是在给自己培植福田。你看一个人越有成就，比如说有地位啊，有金钱呀，有学问呢，但是他越恭敬别人，谦虚有礼，越让人佩服，别人也愿意帮助他。在《论语》上说呀，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一个君子人走到哪里，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，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，帮助别人，为人处事，待人接物，没有什么过失，每一个人呢，对他们都彬彬有礼，这样的人呢，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他的兄弟姐妹。像我们这一次啊，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中华传统文化的展出，你看我们感化了很多来访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是恭恭敬敬、彬彬有礼，为他们细心的介绍传统文化的品质，爱好和谐、追求和平的特点。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啊，都感觉到一种温暖，让他们走的时候啊，都恋恋不舍。所以有土耳其的， 致力于宗教和谐的人士，参观了展览之后啊，把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带回去，送给他们国家那些各大宗教的领袖。他们从这里呢，看到了宗教和谐的希望。那还有参加过二战的老兵，已经90多岁了，来参加了这一个展览，看到了消弭战争、实现和平的希望，在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他们在纪念本上啊，都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留言。所以你看呢，孔老夫子的教诲啊，确实在生活中得到了应验。你对每一个人彬彬有礼，别人回报给你的呢，也同样是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友好和关爱。那么还有就是悲田，看到别人处于悲苦的境地，生出怜悯心，给予帮助、同情，这个呢叫悲田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人的祸福命运呢，确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不要处处啊去要求别人，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，那就是人要为自己身边的境缘负100%的责任。这个原则树立起来了，就不会再怨天尤人。我们看了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，这个水你贴上爱和感恩，这个水的结晶就很漂亮很美好。同样的水你贴上我恨你讨厌你丑死了，结果结晶啊就很丑恶，让人看了确实很厌恶。同样的水结出了不同的结晶，就是因为你给它的意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以不好的态度，当我们遇到不好的境缘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要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别人有不满、有抱怨。当你自己从内心深处把这个不满和抱怨给去除了，你发现别人对你的态度也就突然转变了。这个就是境随心转。那么一个人修道学道能否成就，关键也是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我们有了好的环境、好的老师、好的同参道友，这些都是外缘。能否成就，关键还在于自己是否具有诚敬心、勇猛心和恒心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我们同样跟一个老师学习，同样在老师的身边，但是啊，很多人没有利益，没有收获。十年如一日，十年如一日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十年如一日的精进好学，而是过了十年还没有什么改变，没有什么进步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于自己不懂得珍惜，没有把这个好的环境利用起来，成为自己啊成就的助缘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非常可惜的事。所以古人讲因缘果，这个缘很好，这个缘是条件，但是要有结果呢，必须有自己的内因，就是种子，有因有缘才有结果。但是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想方设法的呢在缘上去努力， 但是没有在因上去努力，最后呢，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出现。那我们再看第117句，家人。相曰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这句话呀，出自《群师之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家人卦呀，是《周易》64卦中的第37卦。这个卦的卦象呢，是离下巽上。象传曰，风自火出，家人。这就是解释家人卦，上巽为风，下离为火之象。周易禅解上说，火因风鼓，而今风自火出，由家以德化，而今德从家波也。家人卦是说明啊，其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。家庭呢，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。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谐，就如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健康，整个身体自然健康。这个家人卦还说明，在一家之内，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，并且特别强调了女子、女人在家庭中的作用。如果女人能够坚守正道，始终如一，将会对整个家庭啊幸福和发展非常的有利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讲居家行事的道理，要从身边的人和日常小事着手，不可轻忽随意。因此君子说话一定要言之有物，这个物啊，就是事的意思。说话呢，要有内容，有实质，有根有据。这样呢，这个话一出口，就会合乎道理，而无需选择。行为一定要遵循规律和法则。这个恒，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的意思。这样呢，就会符合大道，而无需选择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，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君子的言语和行为要谨慎，不能够随意。孔老夫子以四科来教导学生，首重德行，其次就是言语，然后才是政事和文学。那么《易经》上也讲，言行君子之枢机，告诉我们一个人成败、荣辱、祸福的关键，就取决一个人的言行。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自暴自弃。那什么叫自暴自弃呢？在孟子上说，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。无身不能居人犹义，谓之自弃也。这个呢，就是自暴自弃的标准。我们的说话、言语和礼义的精神不相应，这个就是自暴。人的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跟仁义相违背，这个就是自弃。所以孟子又讲啊，人之安宅也，义人之正路也，况安斋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。人是人的安斋，如果一个人时时存着仁爱之心，你的良心很安，就叫安斋。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用很好的比喻，苦口婆心的，希望啊，我们能够领会这些道理，让我们做到居人犹义。 旷安斋而弗居，旷呢就是空着，不把心安住在仁义之上，这个呢就是旷安斋而弗居。舍正路而不游，这个游就是行走的意思，你没有走在道义的路上，这个就是舍正路而不游，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呢。那么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言语要符合于道，符合于仁义。那么在佛教中啊，对人的言语也有很多的要求，告诉我们呢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两舌。不妄语就是不能够随便欺骗人，说话要诚实守信，说到做到。不恶口就是不能够粗鲁骂人，不能够出口伤人。不绮语就是不能够花言巧语，说勾引诱惑这样的话，引导人去做恶事。像《弟子规》上也说，奸巧语，秽污词，是警器，切戒之。包括现在很多的领导特别喜欢说黄色笑话，一开口啊，好像不掺点黄色笑话就不过瘾，这都是没有修养，没有教育所导致的。不两舌，不能够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，这个都是对言语最起码的要求。但是呢，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的犯这些错误。有一个电影啊，叫《手机》。这个《手机》呢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，现在成人每一天打手机啊，骗人的次数啊，二三十次。打手机的过程中，说谎话骗人，不诚信，这样的次数啊，都达到二三十次了。这是现在社会大众普遍的现象，欺上瞒下。所以真是人不学不知道啊，把错误的呀当成正常的去奉行了，积非成是的现象很普遍。古人讲言为心声，一个人的言语啊，通常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声。一个人经常想着什么，不由自主的在言语上啊，就会表达出来，体现出来。前面我们讲到了，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君子人呢，是希望提升对方的德行，所以表现在言语上，他总是说利益人，有助于人德行提升的言语。小人呢，他姑息人的过失欲望，所以他说出的话呢，也往往是取媚于人，让人放纵欲望，自我感觉良好，甚至飘飘然的言语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告诉我们，说什么样的言语才叫爱语，才是真正有利于人的话。在《淮南子》上也说，孔子养徒三千人，皆入孝出悌，言为文章，行为仪表，教之所成也。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，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，出门尊敬长辈，言为文章，行为仪表，他们的言语啊，写下来都可以称为文章，成为人们效法的标准，行为呢，也是可以成为人们的表率，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。说明言行啊，确实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么周成王和周康王的时候，40年啊，监狱没有死刑犯， 被称为成康之治。那么在《淮南子》上称赞周成王周康王继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业，是怎么说的呢？说成王和康王非道不言，非义不行，言不苟出，行不苟为，则善而后从事焉。由此观之，则圣人之行方矣。成王和康王啊，不符合道的话不说，不符合义的事不行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，行为举止也都符合于经典，都是择善而从，不敢啊随意作为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，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都看到圣贤人、君子人他们的言语行为和普通大众啊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谨言慎行，说话都是符合经典，做事呢也是符合圣人的教诲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今天啊所讲的内容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此地，我们下一次啊再接着学习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